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资学投资，我是主持人达叔。这是一个聊商业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自己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先回去听我们的第一集，可以大概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观还有基本的定位。如果愿意接受这个节目的想法，相信你会喜欢这个节目。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就开始咯。欢迎回来，今天很高兴能够再跟我们的知凡来聊聊天。那之前我们有跟知凡聊过一集，聊他之前在保险从业的工作，那这个他对保险业有很多的见解，那欢迎大家回去听。同时他也不断的强调自己是一个很斜杠的人，本身有很多身份，包括保险事业的经营者，自己的咖啡店，以及还有在做私厨，可以到客户家里面煮菜，甚至还有卖过便当，卖了一个月卖了25万，非常有趣的经历。最有趣的事情，最近又多了一个身份，是作家嘛，对不对？最近要出书了。嗯，对。那可不可以请知凡介绍一下你的书？你要出的书是在讲什么东西？
我的新书吗？
对。
好，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知凡。那我最近要出一本书，这本书蛮有趣的，它是我的斜杠人生的体现。那这本书跟大家报告，它叫做富贵险中求，那副标题是斜杠核心的价值竞争力。
嗯哼，
也就是说其实我一直在斜杠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斜杠是不能乱斜杠的。
怎么说？
我认为你今天做这个又做那个又做那个，这就叫斜杠吗？
不一定。
我觉得不一定。我曾经听过一个也是网络 KOL 的一个作家吗？一个威爷，威爷有听过吗？大叔
有。
我听过他的演讲，我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斜杠是应该要再有一个核心力的。我突然发现跟我的想法非常的 match。 为什么？我的斜杠核心就是保险业。金融保险是我 90% 的收益来源，可是我其他斜杠呢，里面有我的梦想，有我的期盼，有我的机遇。机遇是什么？我刚好遇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机会，那我投资了，我营运了，然后做得很好。可是我所有的斜杠都对我的保险业有没有发展，有没有帮助？
其实有，
其实都非常有帮助。那我在这边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斜杠，就是我的核心，我是金融保险专业的财务顾问，这是我的核心。但是我本身有一些法律的一些经历，所以我有在法律事务所担任一些保险顾问的工作，在管理顾问公司担任执行副总，对，其实就是专门去帮他们做一些企业法人做一些演讲，还有一些培训的角色。然后我本身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我说我是魔术师，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公益魔术师。为什么？因为我其实跟大叔一样，我们都曾经是魔术爱好者。但是你与其说我是一个魔术师，职业魔术师我自己是不敢当啦。
对，其实这三年的职业圈蛮辛苦的。
对，我比较像是一个魔术爱好者，那我很喜欢表演给人家带来的感动。
是，
所以到现在呢，我还是有在接所谓的公益魔术活动，也就是我是没有收费的，但是我专门接一些偏远的偏乡或者是一些身心障碍相关的活动，我认为那是我可以做的事情。那第一个，我喜欢魔术，所以我还可以去为他们表演，我很开心。
是，
那当然我不否认他对我公益形象对我的工作的事业有没有好的正向发展，
也是有的。
当然还是有的。对，那还有我经营的咖啡厅，我是一间咖啡馆的负责人，基隆庙口的叶子咖啡，这样业配可以吗？
可以啊。
那这间咖啡馆呢，你说跟保险没关系也有关系，因为我这间咖啡馆是一个对业务友善的咖啡厅。
是，
我如果有业务员，我是可以很愿意给你打折扣，甚至我提供签约相关文件。哦，我们业务员，如果你是业务员，你可能遇过在外面忘了，哇，我没有印泥，因为客户要盖章
没有印泥。
你知道其实印尼是很难买的吗？
哦，现在这年头蛮难买的。
真的，因为你第一个文具店跟杂物店没有那么多。
是，
你说超商有卖吗？
不一定，
恐怕还不一定有卖哦。所以我咖啡厅还提供印尼给大家使用。我觉得是蛮贴心，如果你是业务伙伴的话。然后本身行销娱乐公司的总经理，就是专门针对一些自媒体，一些网红啊，他们有任何的合约法律或者是相关企划，好像创意等等的，我们会提供一些建议跟规划跟协助。那其实有很好几个想法，那当然还有刚刚达叔提到的私厨，因为我本身非常非常喜爱做菜，而且你说专业吗？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不差啦。 对，因为我是可以专门给人家请到家里，然后为你制作一份你今天的父亲节大餐。像我最近一次的料理是，比如说我收到一个8个人的聚会，他说你猜看预算多少钱？
8个人哦，都会请到私厨了，一个人我觉得至少2000起跳吧，那这样子大概两三万差不多吧。
我收到的预算是8万，
OK。
8万块请我去家里煮给8个人吃，也就是一个人预算高达1万。说真的，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花那8万，因为因为这都是我的兴趣，
食材用到
所以
顶。
我的个性都是你给我8万，我大概8万都会拿去买食材，因为他那个客户观念很客气，他说，哎，大概基本上要赚一半吧，
OK，
所以4万块拿去买食材应该不错吧？
是。
可是他可能没有想到我大概花了7万在买食材。
但你真的是做开心
对，
的，
因为我真的是做开心的。
是，
对，那你说跟保险这样的工作跟保险有什么关系？
也好像一开始没有什么关系，好像啦。
对，那我冒昧问，达叔，你觉得可以负担7、8万块在一个晚餐的家庭或是主人，你认为他是中资产还是高资产呢？
应该资产也蛮高的。
是啊，那他会不会是我们期待的 VIP 客户？
有可能。
所以这也是一个经营方式。所以在逻辑下，其实我的斜杠它都围绕着我的保险业。
是。
像我在法律事务所当保险顾问，我相信我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些保险案件的处理机会、学习经验。当然，我也可以认识更多新的客群。好，那我在管顾公司，当然我的演讲、我的名气、我的知名度提高的情况下，我的客自来客，甚至是想要跟我一起从事保险业的人也非常的多。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非常有关系，所以斜杠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精神。那我在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想法，就是达叔，你觉得斜杠跟兼职有否不同？
斜杠跟兼职有什么不同？
我曾经被一个长辈说啊，你不就兼职吗？好，我相信我们的年轻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听到可能也是问号，斜杠跟兼职有何不同？
我觉得啦，斜杠跟兼职的差别在于说能不能赚到钱。兼职感觉听起来是能够赚到钱的，
哦，所以斜杠不一定能赚到钱。
我个人认为不一定。
哦，了解。
是，
那
我不知道，当然每个人定义不太一
这个
样。
想法，我觉得其实蛮务实的。
是，
我觉得不一定是对或错，
是。
但是我也想讲，就是我的斜杠可能可以赚到更多钱，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个逻辑下，我会把定义斜杠跟兼职，我不同想法就是，我如果今天在加油站中油上班，跟在麦当劳打工，那我认为这个叫兼职。
OK。
可是，如果今天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公务人员、土木技师。可是呢，我又非常非常怎样？非常非常善于野外，就是一些极限运动，甚至成为一个潜水教练，一个这样这方面的专业。那我认为那个比较偏向斜杠。当然，有点像达叔你刚刚讲的概念，就是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不赚钱的。对。可是我觉得多元的斜杠有机会带来多元的什么收入，所以我认为斜杠精神指的是多元的专业、多元的想法、多元的未来，再来就是多元的收益。
是。那以你的状况来说啦，就是当然你的本业是保险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之前节目也有聊过，专业上也有自己的能耐嘛。那听起来就是你个人的斜杠有个特色是说，感觉是可以帮你做引流的，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没错，没错，没错。
是。那因为大部分人的斜杠单纯就是一个兴趣，那这个兴，应该说这个兴趣不一定能够赚到钱，但至少能够让自己快乐，但是不见得能够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做引流这件事情啊，这是大部分人的状况。
我觉得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可能确实是有差别。
对，因为像就我个人，我的工作土木技师嘛，它是个 B2B 的行业。那如果你是做保险 B to C 的，感觉是比较容易可以做到引流这件事情。那 B to B 相对难度就比较高一点，就是每个人状态有点不一样啦。对，
对，可是我觉得我的斜杠的一个精神是来自一部电影。
是，
但我不知道达叔你有没有看，就是漫威系列的电影，
应该都看
应
过。
该都看过嘛？哈，
是，
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看到。
是。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画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个画面是美国队长质问钢铁人，敲敲他的钢铁衣说："如果你脱下这件钢铁衣，你还是什么？"
这是个灵魂拷问。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画面有没有印象，我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
嗯，
那结果钢铁人毫不犹豫的跟他说。 如果我脱下这身钢铁衣，我是一个慈善家，我是一个企业家，我是一个机电工程师，我是一个执行长，我是一个花花公子，
我可以
是一个赛车手，我是一个什么叭叭叭叭讲了一大堆。当下这种感觉让我很振奋，就是我觉得我想要成为多元身份的人，
是
因为我觉得多元身份可以帮助我所谓的超前部署。这件事情我在哪里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诠释，就是我们2021-2022年发生的疫情。
怎么说呢？
很简单，就是其实我相信很多人没有这个疫情，他没有想过他的工作竟然会没了，或是他竟然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像我讲个比较极端的案例，就是我有一个客户呢，不开玩笑，他就是大家所说的妈妈桑，
是
他就是八大的姐姐。他在这一份工作他已经做了多久？他做了20年到30年了，
很资深的妈妈桑，
非常资深，对吧？他曾经跟我说他可以做到老死都没关系。
哦，他甚至已经有跨过2003年那个时间了吧
之类的。
是，
好，然后结果那个疫情呢，你知道吗，三四个月不能营运的情况下，他说他快要把他这一阵子赚的钱，或者是花了烧了很多的钱，然后也不能赚钱，很惨。他说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当他不能再做妈妈桑的时候，他会这么辛苦。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深刻感觉到说，如果今天我的保险和行李被拿掉了，我还能靠什么生存？所以我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达叔分享，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有一份工作或者是一份专业，
是，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现在开始培养另外一个专业也好，兴趣也好？为什么？因为哪一天我们退休了，我们脱下了钢铁衣，我们就变得很无趣，
也是
就变得很无聊，
甚至可能没有收入。
对啊，我觉得很可怕耶。
是，有道理，
因为我们的时代过得真的是日新月异，就是真的是调整的非常快。我看到很多退休老人他跟不上现在的环境，何况我们以后不知道退休环境会变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不培养什么多一点的兴趣也好，专业也好，发展也好，那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时代淘汰掉？
随着时间变化，很多事情都会被淘汰掉。
没有错，所以我觉得斜杠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把兼职混在一起，不要义正言辞的说，哦，我在做那份工作，我又在这份工作，我就是斜杠。我觉得那不太像是斜杠，必须要是互相加分的。我不太认为你在加油站或是在麦当劳又在早餐店这样是斜杠。我觉得那就是一般的兼职。
OK， 所以说你今天有人生都是24小时嘛，对不对？扣掉睡觉，扣掉那些日常生活的时间，剩下来的时间，你的工作时间在哪里，成就在哪里。然后你认为说人斜杠可以同时做很多种能力，培养很多种兴趣，然后一来是分散风险，甚至能够互相加分，这是你认为心中的斜杠，是这样子吗？
是没错，那也是我自我实现吧。
是，
对，那可是其实大家最多的问题大概就问我说，那你都怎么分配时间？
对，时间管理大师教一下吧。
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不是很会分配时间，而是我喜欢一件事情有2到3个效果。
OK，
说真的其实我都没在卖保险。
怎么说？
我真的没在卖保险了，我很多朋友都甚至会忘记我在卖保险，很有趣哦。可是我的业绩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在我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会找到很多商机，我会找到很多需求。
所以你说你是去找需求？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
推销的人，可以这样讲吗？
我都会说，其实我觉得我喜欢做到的是帮你解决问题。我觉得我卖保险的方式，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我卖保险的方式是，我不知道大家去想象一个画面好了，就是，请问你是一个医生，还是一个卖药郎？什么是卖药郎？就是我背着一堆药，然后我遇到达叔啊，达叔，你这个喉咙痛、眼睛痛，你吃这个就对了。
是，
然后我遇到了脂肪，你喉咙哦，你脖子痛、腰痛，吃这个就对了。
是，
可是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东西。
是，
或者是哦，或许不一样吧，但是就那几样。还是说呢，我是一个专业的医师，达叔，你这个状况呢，并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可以再问一下你是不是有吃什么，你过去怎么样？所以我认为你这个可能是这样。那我依据你的状况，那有几个方案，有健保的，有自费的。
是，要选哪一个？
条件不同，你要哪一个？但是相信都是对你好的，但是自费可能对你更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负担更大的成本，你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
是，
这是我卖保险的方式，
就是解决问题为主，而不是说看到一个问题就直接丢一个答案这样子。
没错，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在销售。
嗯，其实对啊，对社会，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创造价值最主要的核心是在于能不能帮客户解决问题啊。
没有错，那大叔，我就是这样卖保险。嗯，什么意思？我在我的所有斜杠事业里面，我身边的人，包括大叔你，我都是这样子讲的。
嗯，
所以大家如果有保险问题，大家会想到谁？
就是
就想到知凡。
对，
就想到我。
怎么魔术圈看过去要卖保险，诶，好像第一个想到的是知凡这样子，
类似这种感觉。以前大家都是，我在当我在那念法律系的时候，大家都是有法律的问题第一个想到的是知凡。
是，
对，那个时候我有点伤心，我就想说不是啊，其实我还有卖保险。
嗯，是。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做这一块。但我发现当我很努力经营别的事业的时候，其实花落盛开，蝴蝶自来。
嗯，
很多案件就是自己跑进来的。
嗯，
而且这时候我反而觉得很开心。为什么？第一个，我不是我强迫你的。第二个，你自己意识到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
对。
因为大部分的民众其实没有在意识风险。
嗯。
不然保险早就卖到翻了。
应该说大部分人对于理财这件事情齁，那个大家一开始想到就是做直接做投资，但实际上投资之前应该先要理财，然后在更之前应该是要先把保险顾好。但大部分人可能没有直接想要跳到投资那一步，实际上重点是保险。其实实际上一开始保险可能就没做好了。
其实它是一个顺序，就是我们在做风险管理财务顾问的时候，我们会先确认，我们先做一个 KYC，
是，
就 Know Your Customer， 我们了解这个客户。其实你要理财，那我会冒昧问你，请问你做了多少保险啊？为什么要买保险？因为如果理财，我先不管投资获利还是亏损。获利了很棒，如果你获利了但是你生了一场大病，
钱都赔光了，
全部都赔光了，那你获利也没了，何况你有没有获利，你恐怕还没获利，你还亏损，那不是雪上
加霜。
加霜，对，所以这很可惜。所以其实你应该要先做好稳定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理财有这么多种商品，大家都赚钱的就是去那里嘛。
嗯，
并不是，我相信大叔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在股票啊，在相关理财上有很多的见解跟建树，我觉得很棒。可是你相信你也可以知道什么人都可以玩股票吗？我相信不是的，
并不是每个人适合啦。
没错，投资是有适性的，适合的是你适合的风险，你承受的报酬，这都不一样嘛。
对，每个人条件也不一样。
对，所以其实每个条件不一样，你怎么会说大家都可以玩股票呢？所以股票有赚有赔嘛，基金有赚有赔嘛，期货有赚有赔嘛，对啊，但是保险它的意义是另外深远的，它开的是杠杆。
因为说实在啊，做投资这一块大多数是去承担新的风险来换取新的报酬，大部分状态是这样子。那保险这个部分是先 cover 掉既有的风险，那这件事情可能一般人就没做到了。
所以其实风险是这样，而且年代不同了，像现在有一个新的风险很有趣。
什么？
所有人都会遇到。比如说我冒昧讲，达叔你会不会担心自己有一天生病？
当然会啊。
当然会嘛，对不对？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会。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也许我都不会生病，那什么事情我们一定会发生？就是退休，就是老。
对。
所以退休如果没有准备好，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退休当成一个风险？
也是。
对。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退休就是大家一定会遇到的风险，
大多数人一定会碰到。
对， 对，那达叔你知道吗，之前雅虎新闻雅虎奇摩有统计过，全台湾50岁以上的人最后悔的是前10个事情。我记得有一个是大学没好好念书，第一名是什么？没有提早做好退休规划。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突然醒思一下，就是你在投资理财之前，你有没有做好你的所有的风险管理加退休规划？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想好？
对， 对，因为退休它有几个逻辑，很多人说我、哦、靠股票就可以退休啦，我存股啊，0050啊，我就怎样怎样啊，对不对？
对，
中钢啊，买下去啊，对不对？我听到很多这种想法，可是我必须问说，退休时间点是一定确定的吗？第一个是不确定的，
是。
第二个，退休是可以失败的吗？如果退休失败了，我只能退而不休，
是，
对不对？所以退休是不可以失败、不可以重来的东西。
应该说时间不能重来。
那重来我回到30岁继续存钱，不可能。
是。
你会发现你已经40岁了 ,50 岁了。至于你怎么开始，你就要赶快开始。也不要觉得说啊我都那么几岁了来不及了。还是及早开始，降低自己的那个，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而且我们讲说退休是风险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蛮有启发性的。像包括我的爸妈，其实他们也都是到了退休的年纪了。对他们来说，当然钱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我觉得更大的问题在于说，他不知道做什么会让自己快乐。
没错，
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可能就像前面讲的斜杠很重要。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会聊到退休，其实我接下来就要讲这个。
是，
对，不愧是大叔。像我最近有一个长辈，65岁退休了，
是。
突然老了很多，
不知道该做什么，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要干嘛，
好可怕。
你这其实这很可怕，
真的。
你想哦，你60岁退休了，你再也不用去你每天去的那个地方，你有了一点钱，你有了全部的时间，但你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没有兴趣，你没有喜欢的东西，
你的体力也不见得允许，
是，
也蛮可怕的哦。
其实很可怕哎，我想光想我其实会有点鸡皮疙瘩哎，我是不会啦，我真的很多兴趣，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对，
那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啊，我们的兴趣是能够长久的吗？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对啊，所以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像我现在写这本书，我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把这些想法起心动念分享给更多人。也许你因为这本书或是听了这个 podcast， 你就觉得说，哦，对，我应该培养一点兴趣，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开始了，那就开始吧。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那我们整理到现让我们整理一下前面的内容，就是说知凡这边认为斜杠是一个能够帮自己本业加分，甚至自己本业不见之后，甚至可以 cover 掉自己因为本业失去而得到的收入的一种能力。你甚至认为说，就是斜杠还可以让丰富自己的生活，同时就是退休之后能够让自己不要太无聊，这些事情是你自己对斜杠的理解，对吧？
是，没错。
那你写这本书写到现在，那你自己觉得说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新的体会？
我觉得除了写书真的很辛苦之外，
是要
我觉得写书真的蛮辛苦，而且我那个教稿教到我那个眼睛都快瞎掉了。
是是是，
对。可是我觉得体会是，我觉得我其实是冒昧讲，我其实一开始写书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因为我觉得我30岁了，我完成了很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我想留下一个什么东西，
用什么形式留下来。
对，没错。那我甚至参与了，我甚至在28、29参与了音乐制作，很有趣哦。可是我就觉得我没有为自己留下一个什么东西，我就想写一本书。可是我其实没有那么认真的写，刚开始，而且多亏疫情给我了很充足的时间在家写书。后来呢，我很认真完成它之后，我发现一个感受，就是我不能乱写，
因为这其实是给别人看的。
对，因为我发现我会给别人很多的东西跟观念跟想法。所以我希望好好写，好好写，好好写下去，就一不小心就弄得多弄10000字。我记得出版社跟我说60000字，结果我写了70000多个字，很有趣。可是我怎么删删不掉，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都我好多好想要分享，
每个都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对，因为我的书从我小时候开始，为什么我会有这些经商的 idea， 这些大脑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有就是我怎么跟魔术结合行销，再来就是我怎么把保险，我对保险这个事业的看法是什么，再来就是我对保险的做法有什么样的建树。最后请大家思考，现在疫情的后疫情时代的你，是不是该做点什么，而不是被这个时代的洪流去淹下去。
是，这些可能需要一点体会，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可能需要一点体会啦，但对于我们这种30出头的人来说，我相信知凡的这些话是蛮有启发性的。
其实我觉得我想讲这本书我觉得适合谁看。对，因为其实我当初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想法并不是针对在纯保险业，当然现在预购啊什么就是最多保险业的人，没有错。可是其实我期盼我们听众朋友，也许你是一个高中生，大学生，其实你也适合这本书。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大家知道我第一个创业从几岁开始，大叔你猜猜看。
高中
吗？我这本书第一个创业从11岁开始。
11岁你在干嘛？
我小学5年级。小学五年级我创了我第一个业。我自己弄了一个自称为店家，然后每个月赚到钱，所以我认为那是我第一个创业。
那你做什么事情？
我做什么事情？我卖游戏网卡。可是大家觉得说，哦，卖游戏网卡啊，不就大家都经历过游戏网卡这个童年吗？我不知道，大叔经历过吗？
我没有参与过，但我经历过。
你知道嘛？对不对？
对对对，我知道。
可是我不是单纯的卖朋友而已哦，我是还去跟玩具店合作，加盟，然后帮他卖他的东西。 自己制作我自己的卡包。
哦，有。
然后呢，我是不用付钱的，我是卖完了之后我再给他分钱给玩具店就好了。这样一连串的获利模式，我还跟两间三间店合作。
哦，你从一个通，你变成是做通路了。
对，我就成为这些店在学校的直销通路商。
这个
在那时候是我小学五年级，
所以你的商业头脑其实在那个时代就可能已经有了，
有一点萌芽。也在那个时候学到很多。
嗯，
就是我只是好奇为什么玩具店要卖这么贵啊。那那个时候我想说这个应该也没这么贵啊，就老板跟我说，哦，没有弟弟，因为我们是玩具店，
嗯，
我们有人事啊，
嗯，
我们有租金啊，我们有水电啊，
嗯，
管销成本嘛。哦，我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学到原来营销是有成本的。
对，管销存嘛。
没有错，我以前不知道。
嗯，
当然那个时候我11岁。
对。
我相信大家11岁的时候可能爸爸在妈妈咋扣。
对对对。
对。好，那个时候我开始一直到我国中我都还在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到我高中高二开始，就是刚刚打出彩的，我开始做魔术。我高二开始在魔术上面创业。
嗯。
对，开始甚至印自己的名片到处认识朋友。类似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创业了。那所以我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是高中生大学生，嗯，其实看这本书我相信你可以在现阶段的你有一些选择的灵感。我必须讲，我觉得科系的选择，我常常在讲那选什么科系啊，我们到底是为了父母的期待选科系，还是为了自己？
理想上是为了自己啦，但是一开始不知
往往都会变成父母的期待。
应该说一开始也不知道选什么的话，啊，可能就是照父母讲的，或者是说啊，分数填到的就念吧。
所以我觉得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其实这本书告诉你们，就是其实不管你从什么阶段什么选择，嗯，你都要铭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找你想要跟喜欢的，不要成为就算你在那个科系你也成为一个不想要不喜欢，那也很可惜，那就勇敢的跳吧，
是
换吧。
对，
而且现在这个年代其实很幸运诶，现在这个年代学习是件困难的事吗？
不难啊，
一点都不难。你只要听听达叔的节目，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
嗯，
你只要打开 YouTube 打开抖音，打上一个你想要学的观念，你听到一个哈，刚刚上一集之凡分享到沉没成本，那是什么？
嗯，
我相信你只要打沉没成本这四个字，你就会得到一连串的解释。也就是学习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嗯，
那为什么不好好把握？
嗯，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时代。
没错。再来，如果你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大学刚结束，当完兵，不知道你的职涯方向在哪里，或是刚初入社会的 freshman 新鲜人，嗯，你也很需要这本书。为什么？嗯，因为你会知道原来某一些工作它可以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灵感和感受。嗯，哦，业务工作是长这样的。也许你看完我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哇，我好向往业务工作。
嗯，
但有没有可能你看完之后，哇，哦，业务工作真的不是我要的？
嗯，也有可能啊。
对啊，那我相信这都是很好的。你的成本可能只是一本书，你不用去经历过人家经历过的那一些。
对啊，就书是一个很快的理解这个人经历的一个精华。
嗯，啊，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一成不变。也许你是30岁40岁甚至50岁的朋友，你发现你的生活跟未来已经一成不变了，你是不是应该在斜杠力上面下点琢磨？诶，那我相信这本书也可以给你很多的灵感跟发想。所以这本书我当初写法是，我希望这三种人，这三个族群，当然啦，金融保险业的朋友也很欢迎来参透一些基本上没有在常识的。
嗯，
哦，我很多人都说什么，哦，我技术要留一点在身上，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是就是因为太多人，
我们讲说就是为了赚那种资讯不对称吧。
对，可是我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希望这个鱼池，哦，这个行业可以更好更专业，我相信大家会更喜欢保险，更认同保险。
对，
而不是一堆人乱讲一通，
嗯，
或者是没有学好，没有三两三就上了两三，
嗯，
造成了一些很悲剧的事情发生。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懂一点东西，或者知道它的美角的话，
是
我反而觉得这个市场更透明。对，我反而觉得这个市场更透明。
是，
像当然我不会去揭露说什么佣金怎么样，没有，那没有意义。因为有些民众会觉得说，啊，我都知道佣金了哦，
嗯哼，
那你是不是要退给我？可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笑的盲点。就好像你在吃这碗拉面，你其实大概知道这碗拉面成本可能不用100块，他却卖300块。
嗯，
你会去结账的时候跟老板说，我知道你这个拉面应该赚200块哦，
嗯，
退给我吧。你不会做这种事诶。
是啊，
你知道吗？所以你怎么会去要求保险业务员退佣呢？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你要了解，我希望整个市场的伙伴也好，业务伙伴、同业也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让这个市场更大、更好、更精量化。那我们客户也是教育的更好。
嗯，
就好像我相信达叔你知道，我们在魔术很常遇到一个叫做澳洲来的客人，
嗯， okay.
对吗？可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我做了很久，我不知道达叔你有没有认同，我觉得很多 OK 是有时候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对，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业都会碰到 OK 啦，但是这种这些 OK 可能其实回头想是自己造成的。
会不会是你自己哪里讲话没有很周到？
对，
或者是其实你自己的礼节跟态度也有小问题，或者是你应该教育他而不是攻击他批评他。
嗯，对。
那我觉得 OK 其实是可以教化的。
那个当然需要经验。
当然我遇过一些没有教化的可能。真的很机车。
对，朽木不可雕也，这种人也是有啦。
可是我觉得我就希望在这本书里面可以分享很多的知识跟经验给大家，让大家可以真正得到一个哇我也学到东西。
嗯，
对。不过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其实在每一场演讲，也许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也想提这个概念，就是也许你今天花了时间听了这个节目，看了这本书，如果有一句话、一个故事、一个观念，能让你有所改变，
其实也很棒了。
我告诉你，真的非常值得你花这个时间，真的非常值得。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品味，不管是这个节目还是这本书，这种感觉。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知凡的分享。那如果大家对于这本书有兴趣的话，那相关链接放在资讯栏下面给各位听众做一个参考。那如果说我们对于保险业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络知凡这边吗？
可以啊，也可以啊。对啊，不过可能就只能透过脸书之类的吧。
关键字我的也都在资讯栏下面给各位听众做一个参考。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那非常谢谢知凡精彩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聆听，在这边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咯，拜拜。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留言，多订阅、多关注、多分享、多赞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